迎收听 B 电台的 Solida 每日沙龙，我是茉莉，
我是白话。今天这期内容很丰富，我们聊聊 H1B 签证的新草案、苹果 CEO 交接，还有其他几条科技和科研新闻。
先看一条与美国签证直接相关的消息。特朗普政府今年9月签过一道总统令，要求申请 H1B 工作签证交$100,000手续费，结果联邦地区法院又月判定违法，把它撤销了。可就在本周一，政府又拿出一份新草案，打算再向 H1B 申请者收一笔$103,265的附加费。国土安全部专门澄清，金额虽然跟之前那道总统令差不多，但两者并不是同一项措施，法律依据也不一样。
这笔钱是在现行那几千美元的签证费之外另行收取的，用途是各政府部门合法移民系统的运营成本，包括移民局系统现代化和违规行为检测。更值得注意的是，草案还计划吊销最多200,000外国人的商务或旅游签证，也就是 B1 和 B2 两类。如果真落到这一步，那会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单次签证吊销行动。
把视线转到一个图书馆资源网站，安娜的档案这几周经历了不少波折，本月初网站长时间宕机，现在总算恢复。运营方在 Reddit 上声明，网站遭到一次协同攻击，但还查不出攻击者是谁。
这家镜像站2022年成立，今年接连受挫，先是因法斯法及唱片公司起诉丢了张 ARK 主域名，被判赔$3.22亿，之后企鹅兰登艾斯维尔哈珀克林斯提侵权诉讼，他又被判赔$1,950,000，法院还对其域名注册商和管理机构下了禁令。眼下那些域名倒是都能正常访问，版权诉讼的阴影还在。
苹果那边则有一个重大的交接消息，2011年8月24日，蒂姆·库克从乔布斯手里接过 CEO 的位置，到今天正好15年。据 Solido 报道，库克9月1号就要卸任 CEO， 由约翰·特努斯接任。
特努斯2011年加入苹果产品设计团队，2013年升任硬件工程副总裁，2021年再升任高级副总裁，期间负责监督 AirPods、 Mac、 iPad 和 iPhone 的开发，资历相当扎实。而库克卸任后并不会离开苹果，他会继续担任执行董事长，主要负责跟政策制定者打交道，帮公司在监管压力下周旋。
科技公司在重要人物出行时的安保安排在旧金山引发了不寻常的调整。 Anthropic 已通知旧金山办公室员工本周在家远程办公，为以防万一，周一和周二都不进办公室。原因是他的安保服务供应商 Elite Universal Anthropic上周接到通知，说那家公司的保安可能罢工。
不过代表保安的工会 SEIU 说得很清楚，他们正跟 iLight 等安保公司做合同谈判，争取更高的工资、更好的医保和更全面的职业培训，但并没有发起罢工授权投票，也没有发出任何罢工威胁。也就是说，这更像是一步步积累起来的紧张气氛， Anthropic 只是选择提前避险。
再来看一个老牌开源项目的命运， Pocket Labs 已经停止自助星际文件系统 IPFS 的核心维护团队 Shipshard。 Shipshard 方面表示，跟 IPFS 相关的工作到2026年9月30日就会结束。
IPFS 是 Protocol Labs 从2014年开始开发的开源项目，目标是实现文件的分布式存储、共享和持久化，是一种内容可寻址的对等超媒体分发协议。在 Cloudflare 和 Brave 之后，这已经是第三家退出支持的重要机构。目前最依赖 IPFS 的知名服务可能是 Blosky， 它的 AT Proto 协议就建立在 IPFS 的内容寻址之上。核心团队裁撤后，这套基础设施还能不能有人持续维护，确实是很大的未知数。
浏览器这边则有一条图片格式的好消息， Firefox 和 Chrome 都宣布准备启用对 GPT-40 的支持。GPT-40 是一种免版税的位图格式，支持有损和无损压缩，目标是超越现有位图格式，成为他们的通用替代。
其实 Twang 在2023年移除过对实验性 GPT-40 的支持，当时争议不小，因为 Chrome 和 Chromium 占了90%市场份额，被视为 Web 标准事实上的仲裁者。2025年 Google 改变主意， Chromium 加入了用 Rust 写的解码器 JXIRRS，但还没默认启用。 现在 Mozilla 说即将发布的 Firefox 157会默认启用， Google 也说准备默认启用。有意思的是， Safari 早在2023年就支持了，不过它用的是 C++ 实现，不是 Rust。
接着是 Linux 的一件里程碑往事。1991年8月25日， Linus Torvalds 在 Comps Mens 新闻组宣布，他正在写一个操作系统内核。他的原话是，我在为386/86AT Clones 写一个自由的操作系统，只是爱好而已，不会和 GNU 一样成为广泛而专业的操作系统。
他当时说计划从4月开始酝酿，已把 81.08 和 GCC 1.40 移植上去，跑得很好，还想听听大家对 Minix 优缺点的看法。这个项目原本想起名叫 Freed， 也就是 Free 和 Unix 的合成词，结果负责文件上传的 FTP 服务器管理员嫌名字不好听，改成了 Linux。 35年下来， Linux 成了全世界最流行的操作系统，被无数人使用，只有桌面算是例外。
微软那边则把 AI 直接塞进了 Windows 自带的两个工具。据 Solido 8月25日报道，画图和照片应用都集成了 Copilot， 支持用本地模型或云端生成图像，而且 AI 生成的图片会嵌入两个水印，一个是看得见的 Copilot 标志，另一个是看不见的能追踪到用户身份的唯一识别码 GUID。
背后的流程很有意思，不管本地还是云端生成，用户输入的提示词都会发到微软服务器做内容审核，服务器返回召集和审核后的提示词，召再被嵌进生成的图像里。也就是说，每一张 AI 图片都能顺着识别码一路溯源到手绘它的那个人。另外，本地模型只限 Copilot 加 PC 使用，总共四个文件，容量不到400兆字节。
伯明翰大学的研究人员做了一项跟年轻人刷视频有关的调查，他们通过访谈和小组讨论，收集了英格兰各地中小学和大学里16到25岁年轻人的看法，重点就是 TikTok 这类社交媒体。
研究得出的一个核心判断是，无限滚动的信息流让用户很难对浏览内容做深度思考。 TikTok 的算法驱动设计鼓励快速被动消费，一段严肃的心理健康视频之后，可能紧接着毫不相关的娱乐内容，几乎没有留下反思或批判性评估的空间。有意思的是，年轻人并非被动，会思考和常持怀疑态度，可 TikTok 的设计恰恰让批判性思维很难发挥作用。参与者普遍用有趣但虚假来形容它，还有人试过靠点赞或跳过训练算法，结果反馈不稳定，有害内容照样往外冒。这类设计在欧洲正引发激烈讨论，限制措施的呼声很高。
天文那边则有一条关于宇宙巨无霸的新发现。天文学家通过超深成像观测确认了已知最大星系的边界，这个星系叫 IC1101， 直径约520千秒，差距接近170万光年，相当于17个银河系并排摆在一起，
而且它还在长。恒星物质总质量约有3.4万亿个太阳质量，它坐落在距地球超过10亿光年的 EBEL2029 星系团中心，是那个星系团里光度最高的星系。这类星系能长到这么大，靠的是反复吞并附近较小的星系不断扩张，这个过程叫星系同类相食。作为已知最大的星系，它的存在本身说明宇宙里的超大尺度结构，能靠这种吞并在数十亿年间发展到多么极端的规模。
最后还有一项颠覆常识的睡眠研究，对坦桑尼亚哈扎人、纳米比亚桑人和玻利维亚奇曼内人这三大狩猎采集者社会的研究显示，他们的睡眠时间并不比工业社会的现代人长，每夜也就 6.4到7.1个小时。
相比之下，反而是工业社会的现代人推迟了入睡时间，不再保持日复一日的规律睡眠，与自然光的同步也减弱，能够被诊断的睡眠障碍更多。所以研究者认为，睡眠总时长其实是最不敏感、变动最小的指标。真正把现代睡眠和祖先睡眠区分开来的是时相和规律性，而不是睡了几个小时。
今天聊的不少，从 HEB 签证的新草案到苹果的 CEO 交接，再到现在全球最大星系的研究， 跨度挺大。
H1B 那条的确值得留意，附加费加大规模吊销签证，一旦落地影响不小。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见。